我们这一周的读经是从约翰福音第九章第24到41节。我们读神的话语，请大家起立。那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回答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赶出去了。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约翰福音的讲道系列，在最后一段经文，我们是思考第九章的上半段。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的下半段。在之前上半段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让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能够看见。那在这段故事很奇怪的就是，当耶稣医好这个瞎眼的人的时候呢，耶稣其实他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就用他的话语让这个人眼睛能看见，或者是单单叫他到希罗亚池里去用水洗就可以看见了。可是耶稣所选择的偏偏就是用他的唾沫来加上泥，然后揉合起来，然后把它涂在这个人的眼睛，然后才叫这个人到希罗亚池去洗。那当这个人大家都认识他是生来瞎眼的，他洗完回来的时候呢，他眼睛已经能够看见了，所以大家都感觉到很奇怪。然后他就告诉他们耶稣怎么样的让他眼睛可以看见，结果呢，他们就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面前去。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察觉到有这个冒犯安息日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使徒约翰他这里呢也特别的指出，告诉我们当耶稣和泥涂在这个人眼睛的那一天，就是安息日的那一天。所以下一幕呢，我们走立刻把门看让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是左右为难。一方面呢，他们要指控耶稣是冒犯安息日的一个罪人，可是另一方面呢，他们相信只有神才能够让瞎眼的人看见，而神呢，他不会听一个罪人的祷告。所以要处理这样的一个左右为难的问题呢，他们所选择的一个渠道就是他们否认耶稣在这个瞎眼的人的眼睛所做的这件事。首先就问这个人当他们盘问这个人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所愿意的答案，他们就继续去盘问他的父母。可是因为他父母呢 怕这些犹太人，所以他们呢就把就回答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是瞎眼的，其他的问题去问儿子，因为儿子已经成人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段下半段的呢，下半段的一开幕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个瞎眼的生来瞎眼的人，他就出现在犹太人的面前，第二次的出现在这个这些犹太人面前。那这个第二轮的谈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话题呢就越来越深入到这些讲话的人他们的心的问题，他们的心的心态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将要探讨，我们也要分析这段话里面的这两个主角，这两个主角他们所说的话，一个就是生来瞎眼的人，另外一个就是这些犹太人。然后我们最终要结论说，让这个瞎眼的人眼睛可以看见，就是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就是要代表我们的心里的眼睛也要被耶稣打开。所以我们从第一个第一点来看，就是全我瞎眼今能看见。所以当这个人出现在犹太人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立刻就被这个情况深深的震撼住了。因为在这个瞎眼的人的他完全没有一点点任何一点点的惧怕，因为他在盘问他的这些人，这些权有权柄的人，他们用很严厉的话来问他。第一句话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他们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罪人。这样的一句话呢，在圣经里其他另外一个地方出现呢，就是当在约书亚的时代。因为约书亚他从摩西的手中接过棒来领导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很成功的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然后他也带领以色列人打倒了耶利哥城。然后打倒耶利哥城的时候，我们看到没有失去任何一个人的性命。可是呢，当他们继续要去打一个更小的城，就是埃城的时候呢，他们觉得不需要派那么多人去，就派3000人去打。结果这3000人却逃跑了，而且36人被宰杀。所以约书亚就哀痛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从神那里他得知他们中间的其中的一个人就是亚干。亚干他在偷偷的去偷了这些当灭之物，所以最后被查到的时候，亚干被带到约书亚的面前的时候，就在约书亚记第7:19，约书亚对亚干这样的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很难想象这个人可以一点都没有畏惧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很明显的，这些犹太人他们问他的时候，他们是想把这些话塞在他的嘴里，因为他们已经把答案给他了，他们要他承认耶稣是个罪人，而不是他之前所说的这个瞎眼的人之前所说的是耶稣他是个先知。所以就好像他们在对他说，告诉我们实情，他是个罪人是吧，他是个罪人。那不像之前呢，这些犹太人他们不像之前，他们不再去追讨耶稣是不是行了神迹，有没有行神迹。即便他们没有办法去否认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只是现在想要在板上钉钉说耶稣他就是一个罪人。那因为这个瞎眼的曾经瞎眼的人呢，他被这样的施压在他身上，要 强硬的要他说出这个答案，就是耶稣是个罪人，他却反而跟这个犹太人他们呢很快的就划清这个界限。他对他们说，当他们说我们知道他这个人是罪人，他却回应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意思就是说他不愿意站在他们那边。他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罪人，但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以前是瞎眼的，现在我看见了啊。所以呢，现在他就是间接的把这个问题呢摆在这些犹太人的面前，他就是好似乎在对他们说，如果他是罪人的话，那你怎么解释他所行的神迹让一个瞎眼的人看见呢？所以因为他这样的把这个事实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无以回答，他们只能够重复他们之前的问题，就是耶稣他是怎么的，这个人他是怎么让你看见的。所以在这个第二轮的谈话，这个曾经瞎眼的人跟这些犹太人的谈话结束之前呢，这个人在第九章三十二节他就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他说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所以这样的一句话从一个曾经是瞎眼的一个乞丐的口里说出来实在是很惊人。可是这句话告诉你什么呢？你有没有听到这句话背后所带出来的情绪？对我来说听起来就好像在告诉我们，在耶稣来到这个瞎眼的人，曾经瞎眼的人的面前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任何的盼望，他没有想到他终于会看见，他已经失去这个盼望了。无论是真是假，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把这个瞎眼，从来没有人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眼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个事实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了。如果他之前是那么的无望，那现在呢他是充满了激情，因为耶稣已经让他看见了。所以呢他下一口气所说着所说出来的一句话呢，他差不多就重复了尼哥底母之前所说的。尼哥底母就是犹太人他们这些有权柄的人的其中一个，他之前他来见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第二节，尼哥底母曾经对耶稣这样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哪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这个曾经瞎眼的人呢，他就这样的说，如果这个人不是，如果这个人就是一指耶稣，他不是从神来的，他什么也不能做。所以这个跟尼哥底母所说的就是有异曲同工的这个作用，这显示说他深信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呢这样呢就准备了他来面对他接下来和耶稣有这个改变他生命的一个交流，一个会面。因为讲了这句话之后呢，这个人就被犹太人赶出会堂，然后耶稣来找他来遇见他。然后一旦耶稣找到他，耶稣就问他一个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你信神的儿子吗？如果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退后几步，我们去观察的话，那这个问题这个耶稣所问的问题，他的答案呢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使徒约翰，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这里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个人呢，他是耶稣所行的众多神迹的其中一个神迹的受益者。即便他对神的儿子这个名称呢不是很熟悉，他还要问耶稣谁是神的儿子。可是他却个人经历了这个神迹，所以呢他立刻就相信了，而且他还称耶稣为主，并且拜耶稣。所以一方面是没有错，我们没有直接的体会到领受到耶稣所行的众多神迹之一，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耶稣他没有停止做工，就是当他升天了之后，他并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就好像之前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耶稣曾经这样说一句话，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耶稣他是怎么样做事呢？他升天了之后，他差派圣灵来到世界上，住在门徒内住在门徒，住在门徒里面，住在教会里面。所以他所做的这些事，这些神迹虽然没有立刻可以看到，可是他却是个别的触摸每一个信徒，每一个门徒，借助他的话语。所以今天如果你知道怎么样的回答耶稣这个问题，或者是你就像这个曾经瞎眼的人这样的回答耶稣的问题，主啊我信，那我们就应该敬拜耶稣为主，就好像这个人一样。可是你却要注意，因为我们要确定，我们当我们说我信主的时候，主啊我信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这个人有同样的那个激情？因为他之前是绝望，然后他说他的眼睛被开了，他相信，那个相信不是普普通通，或者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种我信，他说主啊我信。所以我们必须要回想，我们在我们眼睛被耶稣打开之前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不少人常常埋怨说他们的生命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目的，或者是他们被卡在这个泥沼里，已经没有什么出路。可是即便这样的人，当这个新冠状病毒临到他们的时候，当死亡在他面前很现实的时候呢，他们还是会惧怕的，因为对他们来说，在死亡背后他们完全没有希望。可是如果你相信耶稣是你的主，你拜他敬拜他，那在你身上的这个神迹就是你现在可以看到生活不只是在现今的这个世界上而已，你看的生活，这个你的生命是远远的超过现今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下一部分，第二方面就是我是摩西的门徒。所以当这些犹太人他们问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第二次他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们问耶稣的问这个瞎眼的人的一句话，就是耶稣怎么样的开你的眼睛。那这个人的回答呢，就好像不是很愿意的回答，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却不听，那你们还问来干什么啊？你们是不是也想当他的门徒？所以他这样的说了这句话，让这些犹太人很恼怒，他们很生气，所以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却是摩西的门徒。所以他们这样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不难看出他们那种心里的高傲。他们我要理解，要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可以 我非常的推荐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很受大家欢迎的一个故事，大家很爱听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讲到有一个就是亚兰王，他有一个元帅，这个元帅呢名叫乃曼。乃曼在亚兰王面前是为尊为大的一个他因为他很勇敢可是他却是长了大马蜂。那么有一次呢，当这些亚兰国他们去攻击北国以色列的时候，那这些亚兰的军队他们掳走了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小女孩，那这个小女孩就被带到亚兰去，就是去服侍乃曼的妻子。这个小女孩她在服侍祖母的时候，她知道她的主人是个长大麻风的，所以她就告诉祖母说，在撒玛利亚有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可以治好主人的这个麻风病。所以乃曼就将这件事告诉亚兰王，然后亚兰王就立刻的派乃曼去见以色列的王，而且还托了一封信。那么当以色列王看了这封信的时候呢，他就撕掉他的衣服，他要表现出他的气馁，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医好一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以为这个亚兰王只是要巡视挑衅，可是当先知以利沙他听到说这个以色列王他撕破了他的衣服，所以他就派一个人去告诉以色列王，他说，你为什么撕破你的衣服呢？让他来到我这里吧，让他知道以色列里还有一个先知。所以当乃曼就这样的来到以利沙门口的时候，以利沙只是差派一个人就是带话给乃曼，告诉乃曼说，你要去到约旦河里去沐浴七次，然后你的肉就会恢复，然后你的皮肤就会洁净。那乃曼听了这么一句话，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呢？所以我们细心来听听他所讲的这句话，就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11-12节。那这句话呢，就这里说，乃曼说，我想他就是以利沙，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马蜂。大马士的和亚巴纳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的转身去了。所以我们在乃曼的身上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的那种高傲的那种态度，甚至这样的一个高傲的态度在我们当中也是常常会看见。首先乃曼他期望以利沙会出来见他，因为他的身份很高贵，即便他是在求以利沙的帮助，他仍然觉得自己比以利沙还要更高贵。第二呢，他期望以利沙按照他的方式来做，可能他之前看到其他的先知怎么做。最后一个也是最与我们所谈论的这个最有密切的关系的，就是他以为他有了这个亚巴拿和法尔法，就是大马士的河因为他觉得这两条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呢比不只是比约旦，甚至比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河还要更加的好，更加的洁净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看把 摩西也当作是这样，所以他们已经有了摩西，他们就目中无人了。乃曼他的时代是大概在耶稣之前，大概800年之前，他认为他有了大马士的这些河，所以呢他轻看约旦河。可是呢他的大马蜂呢却是要在约旦河被治好，不是在大马士的那些河里。犹太人认为他们有了摩西，所以呢他们轻看耶稣。可是摩西不只是不能够救他们，甚至摩西的律法要指控他们，而且反而呢耶稣却是因为遵守律法，遵守律法呢，然后替他们遵守律法，然后就给他们生命。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觉得我们有什么，有些人认为他有健康的身体其他人认为他们有很好的教育背景，那还有其他人呢觉得他们有很好的职业，甚至因此呢他们有足够的退休金，他们可以退休得很好。然后大国家好像美国，好像中国，可能觉得自己的这个经济很强，还有这个国防的这个军队也很强强大，甚至对自己的政治体制这个保健制度都感觉到很骄傲。可是你知道我接下来要讲什么，就是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病毒就能够证实这一切都是错的，这一切都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要有正确的看见，有真正的看见，不是看这个新冠状病毒，那是给科学家去看去研究，可是对所有的人，每一个人包括科学家在内，我们所需要看到的就是要清楚看到我们的帮助是从何而来，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今天最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待在家里，讲得好听一点就是待在家里，讲得不好听就是躲在家里。可是我们还是需要偶尔要出去一趟，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会戴口罩，我们要会戴手套来保护，可是呢仍然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无论是在哪里，无论在什么的方式之下，我们还是会碰到这个可怕的病毒。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待在家里，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做这些保护的措施，我们确实很需要。可是呢即便是最好的消毒洗手液，也不能够，或者是也只能够保证会杀菌的这个几率是99.99%。可是那还有0.01%的这个0.01%的这个几率让我们被感染。所以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如果是神的旨意让你不被感染，那你就不会被感染。即便有好几次你很可能在看不见的情况之下，可能在那有病毒，那有病毒，在看不见你还是穿过，你没有碰到被感染上。如果是神的旨意让你被感染之后，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那么你被感染之后呢，你还是会恢复的。因为如果是神的旨意，他会给你这个抗体，让这个抗体能够把病毒消除掉。可是呢，如果是神的旨意你不会恢复的话，那你还是会享受与他永远的在永恒里在一起。圣经说这是好的无比的这个情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摩西的门徒，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从耶稣得到了在生活中一个真实的看见，真正的看见，一个真看见。 特别是在这个 时代里面，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要看穿这个疫情，不只是看看每一天的这个数据、这个统计，不是看看每一天的新闻，不是看看什么建议让我怎么样能够更安全。那我们应该看到什么呢？你会看到什么呢？你有没有看到在一个大平原里充满着枯干的骨头？这个就是这个骨头最后复活过来，这个就是先知以西结所看到的，在以西结书第37章。或者是你有没有看到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就好像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6章所看到的。如果你有时间，希望在这段时间待在家里的时候，你更多的时间你可以读这2章。这些都是让我们看到神的能力有多大，神的全能是有多远。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是安稳的躺在耶稣的手里？第3方面就是耶稣说我为审判到世上来。当耶稣听到这个人被犹太人赶出会堂之后，他就去找那个人，然后耶稣问他一个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人他就说，主啊我信，他相信了耶稣，他就拜耶稣。然后耶稣在第9章39节，约翰福音9章39节，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当我们听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我们立刻就想起耶稣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在约翰福音12章47节所说的这句话，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所以我们立刻就认为耶稣他在自我矛盾。可是如果我们更详细的看的话，我们会察觉到耶稣所说的是两回事。在约翰福音12章47节，耶稣所说的就是那些听了他的话，听见他的话却不去遵守的人。那这些人呢，将在末日，这里说在末日要受审判，那就是他们的最终的下场。可是在约翰福音9章39节，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所说的，我们看到这个耶稣所指的这个审判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对神所喜悦的人的奖赏，就是他们可以看见；另一方面呢，就是对神不喜悦的这些人的惩罚。我们所有的人都属于这些好像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一样，这样的一个一类的人。所以呢，我们都是本来是看不见的人，可是耶稣来了，他让我们可以看见。然后呢，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他们即便看不见，他们以为他们看得见，可是事实上他们却看不见，所以他们就拒绝了耶稣所要给他们的看见。结果呢，他们永远继续保留活在黑暗里面。这就是他们现今的审判，对他们现今的审判，这就是耶稣所指的这个审判。这也是跟我们上周所说的这个已然未然的这个概念一样的，就是我们提到神的国已然未然，已经来到还未来到。因为耶稣基督君王他已经来了，所以君王来了，审判也到了。可是这个君王他还要再回来，所以他再回来，他所带来的就是最后的审判。如果现在你察觉到你是瞎眼的，那么你就会接受耶稣所给你的礼物，就是让你可以看见，然后你会觉得你需要他的饶恕。 结果呢，那你就被饶恕了，那在 末日的时候你就不会有罪，因为你已经被饶恕了。相反的，如果你觉得现在你坚持说你看得见，那么你就会拒绝这个礼物，你就会活在罪恶和黑暗里面。那这个惩罚，对你现在的惩罚，就是活在罪恶与黑暗里面，而且到末日的时候，还有最终的审判在等候你。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一句话，在约翰福音九章四十一节所说的，对犹太人所说的他的话的意思。他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弟兄姐妹，当我们啊、几年前四年前吧，去一个短宣的时候，一个晚上我们几个人去拜访乡村里的一个家庭。当我们在这个家庭里，我读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个家庭的一个奶奶，她就告诉我们，她不能够读圣经了，已经不能够读圣经了，因为她的眼睛已经模糊了。然后因为我当时读圣经也是要用老花眼镜，所以我就把我的眼镜给她试一试，然后她就立刻眼睛就明亮了，因为她看到圣经里的他看到的圣经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因为他承认他的眼睛看得不清楚，看得模糊，所以呢他现在享受了，因为有了这个眼镜，他享受了看得很清楚很清晰，不然的话他的眼睛仍然还是在模糊里面，没有那个眼镜来帮他。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耶稣所带来的这个真正的看见，我们实在是在活在审判里面。真正的看见，让耶稣所给我们的真正的看见，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他的需要，就是一般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常常喜欢唱的那首歌，我时刻需要你，那首诗歌。可是呢，更具体的来说，我们对耶稣的需要是哪方面的需要？我可以举出几个例子。我们需要耶稣，因为我们的罪需要被饶恕；我们需要耶稣，因为我们需要与父和好；我们需要耶稣，因为在我们困苦、我们忧伤的时候，我们需要他的安慰；我们需要耶稣，因为当压力让我们承受不住的时候，我们需要他给我们力量；我们需要耶稣，因为当我们感觉到世界很空虚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宝珠。我们需要耶稣，因为当我们迷惑的时候，我们从他得到生命的意义；当我们感觉到被撇弃的时候，我们从他得到我们的定位，我们的身份。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想象自己就是那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个人呢，他什么事也没有做，以至于当他可以得到，为了要得到他的眼睛可以看见，他什么也没有做，耶稣来到他面前开他的眼睛，就这样。然后耶稣所问他的问题就是，你相信人子吗？耶稣没有叫他做任何事，耶稣没有为了要让他相信，耶稣也没有叫他做任何事以至于他能够相信。他相信之前他不需要做什么事，他只是相信，然后他就拜耶稣。所以这一切呢，不是在于我们做什么，乃是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前面一周就是我们称为受难周，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死，纪念耶稣的死，然后我们去思考这个意义。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爱我们，你来到世界上，让我们可以享受以罪得赦免，我们可以享受以父的和好，我们可以享受许许多多属灵的恩赐。我们感谢你，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愿意来到世界上受死复活，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谢谢你让我们进入这个受难周的时候，我们更加的体会到 天父差派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意义。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也能够接受你的话语，我们更明白你为我们所带来的，让我们可以看见。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